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中文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且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8月7号，公元2002年9月13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华盛顿邮报称，中国邀请达赖喇嘛特使访问是双方恢复对话的希望。中国下岗失业人口达1400万。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美国华盛顿邮报昨天报道说，中共本周邀请达赖喇嘛的两位高层代表前往北京和西藏首府拉萨访问，点燃了一项突破或是至少中共与达赖喇嘛恢复对话的希望。伦敦亚非研究学院西藏问题专家慈林夏加说，中国的想法似乎有点改变，或许像是和解。中共本周邀请达赖喇嘛的驻美特使加勒鲁智简增和驻欧洲特使滇尚简增访问北京和拉萨，他们已经与两名助理于9日抵达。这是1984年以来达赖喇嘛的高层代表首度公开前往中国。加勒鲁智简增也曾经在1984年访问拉萨和北京。邮报表示，他们的访问点燃了一项突破或是至少中共与达赖喇嘛恢复对话的希望。然而与1984年不同的是，中共现在更为强大，在国际舞台上也更具影响力。慈林夏加和其他西藏观察家表示，他们相信此一西藏代表团会面临艰难的谈判。即获好评的《西藏与中国关系现代史雪地之龙》一书的作者慈林夏加说，中国人目前比1984年微弱，并希望获得国际支持的时候更有自信。任何谈判对藏人都要比对中国人更为困难。华盛顿邮报指出，中共采取此一行动是在北京试图对他统治西藏投射较为宽大温和的形象之际，在过去几个月中，中共政权释放了6名刑期未满的政治犯，其中包括一名已被监禁数几十年的藏人，获准前往西藏的西方记者团体也超过最近所能记忆的任何时候。邮报说，自1993年停止所有正式接触以来，北京的政策一直是忽视西藏流亡政府以及等待现年67岁的达赖喇嘛离开人世。但是2年前极具影响力的独立作家王立雄在北京散发一本题为《达赖喇嘛是未来西藏钥匙》的小册子，辩称一个群龙无首的分裂西藏流亡政府将使北京更难与西藏达成协议，现在正是努力寻求一项解决的时候。若干政府的官员同意此一看法。今年7月，中共也允许达赖喇嘛之兄加勒顿柱入境，他多年来经常造访北京，并且自1993年起充当双方非正式的接触管道。华盛顿邮报说，2000年10月，北京任命强调经济发展比意识形态问题重要的郭金龙为西藏党书记，取代因压制西藏文化的强硬政策而广受鄙视的陈奎元。慈林夏加和其他观察家说，允许达赖喇嘛的特使访问中国是北京采取更有弹性立场的另一个迹象。加勒鲁智简增和格桑简增带头推动达赖喇嘛将西藏问题国际化的政策成功，他们也由于与美国国会、欧洲议会和其他西方权力中心的维持密切关系而引起中共的愤怒。华盛顿邮报说，虽然达赖喇嘛在印度达伦萨拉的一位发言人形容他们的中国之行是正式访问，中共却将之轻描淡写为私人访问。中共外交部一位发言人10号告诉记者， 在能够展开任何认真的对话之前，达赖喇嘛必须停止分裂中国的企图，承认西藏和台湾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并且承认北京是全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邮报表示，中共与西藏关系改善的过去也曾经有希望大增的时候。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1998年6月似乎曾经在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中国期间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中表示，他愿意与达赖喇嘛进行双方恢复的对话。此令下家预测，中共将会在目前与达赖喇嘛代表团的谈判中坚持流亡西藏人士完全避讳的一点，要求达赖喇嘛放弃宣称拥有已经属于云南、四川、甘肃、青海或新疆的任何西藏地区主权的说法。这可能会是导致谈判破裂的一点，因为一般相信西藏流亡人士半数以上是来自目前西藏自治区以外的地区。此令下家说，我担心中国会提出接受或是拉倒的提议，他们现在处于强势地位。中共也已表示，他不会在根本上改变其在西藏统治的本质，也只愿意谈判将来允许达赖喇嘛扮演的角色。然而，达赖喇嘛希望西藏在一个中国联邦内获得真正的自治。随着中国进入世贸组织的同时，中国下岗失业人口已经达到了1400多万。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俊美德的报道。
瞭望周刊日前指出，下岗失业、生产安全和市场秩序是中国经济当前的主要问题，必须妥善解决，以实现今年中国全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为中共十六大召开做好准备。联合报消息，中共十六大今年11月举行，近几个月来，当局除严控各类新闻出版物，消除有害信心的散播，还要求传媒做好宣传中国改革开放成就的工作。此外，当局还要求各级部门要做实事，面对现实，转变作风，扎实工作。这篇题为《保持经济发展的良好态势》指出，今年下半年中国的经济工作将面临许多矛盾、问题和困难。文章称，由于中国正处于经济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推进的关键时期，下岗失业问题十分突出。目前，下岗职工和城镇登记失业人口已达1400万，就业矛盾十分严重。文章称，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良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7.8%， 国内的投资、消费、外贸出口增长都明显加快。不过，下半年的经济工作则存在许多变数。瞭望周刊发表的文章中最后强调，国际经济环境的种种不确定因素，中国在静观其变中并非无所作为。今年上半年，外贸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资增长就是一个证明。
以上听到的是今天的新闻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欢迎收听我台设立的听众园地节目。为了商谈和交流思想，听众朋友有什么建议和不同的观点，请传真或来信告诉我们，我台将在每周星期日的听众园地节目中回答您所提出的各种问题。挪威自由西藏之声中文部为的是全世界华人朋友和声援西藏问题的各界人士能够听到西藏人民的声音。我台每天在以下时间和波段上播放15分钟的中文节目。西藏开播时间为晚上8:15第一套节目，11点第二套节目，早上8:15重播一次节目。印度开播时间为6:15第一套节目，8:30第二套节目，早上5:45重播一次节目。尼泊尔开播时间为6点第一套节目，8:15第二套节目，早上5:30重播一次节目。广播波段为晚上在19米15千赫周围和13米21千赫周围播放节目，早上 在16米17千赫周围播放节目。我台的联系地址是 Voice of Tibet, Nathang Building, Kangjin Kishun, Dharamsala, 176215 HB India。收听我台的电脑网址是 www.vog.org。如果用电话联系，请拨打00911892234或00911892879。欢迎各位到时收听。在今天的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迪基美多拉为您播送的14世达赖喇嘛丹增加措原著的《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
有着这一坚实的被操纵的表决权，再加上那五位中国成员，筹委会成为虚有其名，只是一个由中国人幕后操纵西藏代表的纯粹的假象。事实上，所有基本政策是由另一个没有西藏人成员的名为中国共产党西藏工作委员会的机构所决定。我们只许讨论一些次要观点，但从没有可能做出任何重要变革。尽管我是一个指名主席，我并没有多少可做的事。有时看到议程早受控制和规定，因此早进其他的委员会完成的计划，又来不着边际的空洞的讨论一番，然后通过，真令人人俊不及。我常在这些会议中感到难堪。我明白，中国把我立为主席，无非不过是为了他们的谋略增添一些西藏机构的表象。一党筹委会着手设立政府部门，人们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他们的反应也并不令人吃惊。他们就有对中国的敌意复苏了，在拉萨召开了一次群众大会，抗议此一新组织，并把一份提案送交中国官员。提案说，西藏有自己悠久的政治制度，新的组织并无必要，必须废除。当然，尽管这是一项群众要求，中国政府并不对此答复。他们招来噶夏说，因为噶夏没有成功的禁止举行群众大会，现在他们让我出面这么做。噶夏不情愿地起草了一份新声明。我明白，禁止群众大会并不能压制公众舆论。我极不情愿地在声明上签了字，公众的愤怒以另一种方式不可避免地爆发了出来。这发生在1956年的祈祷节期间，西藏全新的东西在普通人民对中国的愤慨中创造了出来。人们自然地选出了他们的政治领袖，这些人并非政府官员，他们没有任何官员身份，而是来自普通的生活圈子。我把他们描述成政治领袖，并不意味着他们有任何西方意义中的政治性。他们并不因为中国人是共产主义者而与他们对立，他们与划分世界政治性的理论毫不相干，他们只是分享我们不善言辞的人们的痛苦和愤怒，而碰巧有了把这表现与言行的原本的能力。这些人领导拉萨人民，总体来看，他们所受到的以及为了人民所表达的怒火是人类的正常反应，他们要反击，不可避免的。这有时使他们与我的噶夏发生矛盾，他们看出我的反击中国军队的无能为力。
以上听到的是达赖喇嘛原著的《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中文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